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饭后说美国。一个月没有更新了，最近都比较忙，可以说是史上最忙的三月份。我感觉自己黑眼圈都要半永久了，每天挤不出时间来啊，总是感觉今天好像没有做什么，但是一天就完了，时间不够用，分身乏术。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个替身就好了，帮我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创造出来一个虚拟的我，声音和我差不多，长相和我差不多，是不是就可以帮我录节目，甚至帮我拍视频了呢？那既然想到了，我们说干就干，这个可不可能？先说音频节目吧，大家一定听过各种网上的搞笑配音，比如说周星驰的、赵本山的、蜡笔小新的等等。我小的时候还真的以为是请的这些明星或者真人在配音，我当时就还在想他们怎么什么都配，直到后来才知道这是软件生成的。再后面，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变声器都开发出来了，大家的声音可以被很轻松的处理，可盐可甜。虽然这些只是按照机械的模板进行生成，但是已经能够进行简单的个性化和模仿。那如果我想要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声音，是否可能呢？答案是可以。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 AI 软件了，不管是微软的那一款还是其他公司开发的，大概的方法都类似，就是你导入几段你自己真实的声音，然后 AI 就会进行解码和学习，最后大概知道你的声音的编码和发音方式，接着你给它一个文本，它就可以生成这种所谓的相似的声音了。我真的还去试了一下，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不靠谱，一听就是个机器人，所以这个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和机器学习的调教才能比较像。如果你有时间也有金钱的话，其实是可以来提升这个模型的，就是不知道最后能有几分相似。因为声音的模仿是相对容易，但是语调啊、节奏啊比较难，大家听我说话听习惯了，肯定能听得出来真假。所以我现在就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刚才这一段是我在说话还是 AI 在帮我说话呢？好，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步是关于声音，这个就解决了。接着人怎么办？如果是视频的话，有没有办法创造出来一个虚拟形象呢？其实也是有的，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会想到 AI 换脸，它这个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有些热门剧里面可能大家没有怎么注意，就像《甄嬛传》，相信很多人都刷了100遍了啊。里面沈眉庄有两个丫鬟，一个叫彩月，一个叫彩霞。彩月的戏份比较多，所以这个剧的铁粉可能有些印象，但彩霞你们可能就没有注意了，她在一些大的全景镜头里有，但是明显能够看出来脸部抠图的痕迹，就是被换掉了。原因是什么啊？可能有些人也还记得，之前有一个新闻说某女子大闹火车站，声称自己是公众人物，和工作人员产生了争执。那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演员，叫做刘某露啊。那他其实就是彩霞的扮演者，所以被换了。他的另外一部剧《三千鸦杀》也是被换了，换的就更不自然，那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假脸。还有一个剧啊，是《星汉灿烂》里面有个角色万将军被换了，他其实本来是景某山演的啊，属于高风险人物，于是换掉了。此外还有前两年的热门剧，像《长安十二时辰》，不少人都追过，里面崔六郎其实是黄海波，但是由于他也是被黑了，所以没办法，只能换掉。还有很多像某立新啊、某卓呀，还有之前吴某凡的热剧啊，虽然男主凉凉了，但是投资方这么大的剧也不可能就不播了呢，因此也是用了 AI 换脸。据说当时换的是陈某宇，但是陈某宇上个月也凉了，所以这真的是啊，投资方估计要哭晕在厕所里面。总之现在影视剧里面很多，因为太多的暴雷艺人、劣迹艺人还有风险艺人等等，为了作品能够上线播出，就有各种 AI 换脸的片段出来，也是让人非常的无奈。只不过啊， AI 换脸这个东西啊，确实经不起细看，太多的抠图痕迹，大家如果去看那些假冒明星的一些视频啊，很明显都看出来这个不是真人，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些弊端，确实有点假。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啊，更多的 AI 模型可以被调用啊，也有很多别的软件出来很有意思啊，比如前几天 我在玩那个 MJ， 它是一个 AI 绘图软件，你给它一个 prompt 描述，提出你的要求，它就可以画出你想要的图，也可以给它一些图片，让它依照这个图片来进行创作。比如说你可以让它根据蒙娜丽莎的微笑创造出来蒙娜丽莎的哭泣，一键生成，以假乱真。还有我可以写帮我制造一个形象，一个90年代的中国，两个人在骑自行车和吃饭微笑的面容的小孩，那他可能也就能做得出来一张酷似90年代照片的图片，非常的以假乱真。还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功能就是我如果投喂他20张我自己的照片，让 AI 进行学习和分析，最后通过调整，它就可以生成 AI 图片。比如说你可以生成各种证件照和甚至旅游照，都非常的像，至少用做证件照来讲是完全可以用了。对于我来说，我可以直接把它洗出来拿出来作为任何的这种需要登记照的时候直接就用，所以我可能以后不太会再去专门的外面的拍证件照的地方照证件了自己就可以用这个 AI 直接生成。虽然现在 AI 不能代替很多职业，但对于某些职业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关于摄影这方面，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挑战。这是关于 AI 绘图。如果说这个离我们生活还比较远的话，那另外那个 ChatGPT 就非常的近了。这个东西最近几个月风很大，相信很多听众也都使用过了，不知道感受如何。说实话我已经用它办公一个多月了，主要是用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帮我写邮件和文档，虽然不完美，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修改器我把东西写的差不多，它帮我来填充或者改一改语法错误或者进行一些语句的重组、查漏补缺等等，还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就是代替了 Google 能够根据我的详细需求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搜索的回答，甚至一些简单的逻辑也可以帮我看一下。比如说有时候我要审核别人的东西我就把这个给 ChatGPT， 让它大概帮我扫描一下，或者让它直接帮我归纳一下，把它变成一个会议记录等等，就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当然这个也是要涉及到文件安全问题，要看公司的政策不要乱用。这些只是一些简单的例子，其实在我的工作日常跟这些也能有一些关系。就像在我们公司里面， AI 和机器学习用的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最简单的推荐系统，这个可能有些人也都听说过或者说深受其害，它其实就是不停的在学习用户的使用习惯，从而对你进行一些个性化的推荐。这也是为什么你去刷抖音刷小红书的时候就不停的刷出来你喜欢看的内容你不喜欢看的内容它就不会给你，那这个就是推荐系统在做的。还有一些关于图像视觉的，可以给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业务就是扫黄。男听众可能听了感兴趣了不用怕，不是现场扫黄，而是网上扫黄。很多网站它是要避免用户去上传那种敏感图片，比如说你上传一个头像，你上传了一个黄色头像，为什么就会审核不通过呢？或者说你传了一些敏感人物的照片，为什么直接就不通过呢？难道是肉眼看的吗？当然不是，眼睛看瞎了也看不过来。如何识别呢？其实也是机器学习。你看到的是一个黄图可能是屁股、是大腿、是不可描述的部位，但是用机器和代码来看的时候不是的。比如说很多模型里面有一个叫做深度神经网络，它就是用 AI 建黄的话，就是把图片分解成成千上万的小模块，然后按照各种特征根据各种模型来提取图像中的关键点、它的像素等等，然后再最终根据每个小模块的颜色、尺寸、相关关系，还有有没有出现皮肤等等，有一系列的参数将普通图片和敏感图片来分开，然后再通过不断的纠错和提升模型的准确率，最终效率就比较高了。这是它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这些都是 AI 还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我了， AI 以后能够代替一些职业吗？很多人会不会失业或者说带来一些挑战？这个问题呢，比如说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纺织工人都在抗议，那无人超市出来的时候，收银员在抗议，现在大家都在用导航。但是你是否知道，很多人小时候以前在不少城市的高速公路下道口都有一个职业叫做带路，就是带你去认路，去找地方，去到某一个目的地，可能10块钱一次。那这个职业现在销声匿迹了，大家觉得是科技取代了这些职业，还是科技 解放了这些职业呢？所以可能未来 AI 也会取代一些职业，但是对于大部分职业来说，人才是根本， AI 是工具，取代职业的不是 AI， 可能只是这个时代。那 ChatGPT 出来几个月之后，其实有些行业已经受到了冲击。我可以就从我身边的例子再给大家讲几个，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自动客服或者自动问答系统。比如说有些做聊天助手的组，我知道有个朋友他们公司这个整个组都关闭了，大家肯定也用过类似的，比如说像银行、移动电信等等的自动客服，就比如说什么个人服务请按一，企业业务请按二，还有像那个像比如小度小度啊，我在呢，帮我搜索什么什么什么，他这个如果一旦接通了 ChatGPT 的接口之后，其实他也不需要了，他也不需要再去网上用别的来搜了。因此这一类的业务其实是可以用 AI 来代替的。还有一些社交媒体上也有人做了一些调查统计，来看哪些受到了影响。也可以分享一个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半熟财经的调查访谈，说据说现在游戏设计等行业的有个工种叫做原画师啊，画画的画，师傅的师，受到的冲击最大最快，甚至已经出现了裁员现象。比如说那个调查里就写到，他举了一个例子，广州某中型外包游戏公司的特效技术公司原画团队2023年初使用了 AI 之后，现在已经裁员了1/3。他们团队自从两三个月前引入了国外的一款付费 AI 软件之后，工作效率提升了3倍，借助 AI 他们打草稿的步骤就节省了下来，原画师就只需要完成后期的细节修改，相当于节省了 50% 的工作量。之前他们15个人的工作量，现在5个人就可以完成。有了 AI 之后，这家公司的订单虽然没有增加，但是利润率明显的提升，因为人力成本降低了。但是呢，说是这么说，我也看到啊，这家公司裁的都是一些初级和中级的原画师，那他们的工作是可以被 AI 完全替代，但技术更好的资深原画师则没有人被裁。那也是因为资深原画师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后期调整，来满足甲方的细化要求。其实这也是一个 AI 的弊端，就是在初级阶段 AI 给人的这种震撼非常大，好像它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越往上它的难度就会越几何难度的增长，这可能也是 AI 暂时没有办法完成的，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迭代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提升。同时呢， AI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水平的重复性，就你如果说做完这个再去做那个，可能会有一些相似的点，就会被发现或者被判定抄袭。所以从创造性的角度来说，这也是 AI 暂时替代不了人工的方面。所以以后可能更多的行业和工种里面， AI 扮演的更多是从事一些基础的初级工作，或许暂时还不会对成熟职业造成太大的威胁。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观察到啊，虽然现在像 ChatGPT 这种用户的暴增，但是也看到很多人其实玩的都是一个新奇啊，也只是停留在当做搜索工具，就是那种一问一答的对话上面。但这个其实并不是它的核心功能，因为使用 AI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业内尤其是科技行业，做出一个东西是不难的，最难的其实是确定需求，对于 AI 也是一样。因为提出一个详细的需求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听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有很多壁垒，大家日常工作中无数的撕逼吵架都是因为需求的理解不同。同样一个东西，你看到的、我看到的、他看到的，可能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很多人在最初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会惊讶于自己通过一个简单的操作就能获取一张高质量的图片或者高质量的回复，这是简单的。可一旦需求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它的难度也就会越来越高。所以 AI 不难，给 AI 提需求让它完全理解是一件非常困难，或者说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因此如果以后真的要把 AI 应用到工作中去，反而可能需要很多的培训学习以及试错的成本。很有可能 AI 会替换掉一些工种，但同时它也会创造出来一些新职业，比如说 AI 对话师，就是负责专门和 AI 来讲话，让它来理解人类的需求究竟是什么，把它翻译成 AI 能够理解的说话方式，让它来更好的实现大家的需求。所以很多情况下 AI 或许能够拿出近似于 99% 对的答案，但不会达到 100%， 也可能会出错，因为它没有办法自己检查，是没有办法自己检查自己的，永远不知道自己是错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人也或许永远不会被完全取代， 低级的工种可能会被，但每一个新技术出来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我个人觉得啊，目前来说，从我亲身体会来讲， AI 的角色是放大人的能力，就是最初所有的工具一样，其实都是人的手脚眼啊、嗅觉味觉触觉等各种功能的延长和放大，这是工具的本质。那 AI 也不例外，就像广告公司可能会用一些 AI 绘图软件，在业务的前期沟通阶段，例如 AI 先出几张示意图，看哪一个更靠近甲方的需求，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的推进，这一个步骤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所以它可以放大人的能力。还有像程序员们在没有版权和风险的前提下，可以使用这些 AI 来帮助写基础代码或者替代搜索引擎的一些功能。像策划们可以用 AI 来修改文案和进行更加合理的调整沟通等等。这些技术的发展或多或少的都一定会对人们带来一些转变，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焦虑，尤其是相关的行业。反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但是无论世界怎么变，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大家经常说这个技术好，那个技术坏，但是技术真的有好坏之分吗？可能更重要的是，一个好的技术不应该是让人失业的技术，而是解放人的技术。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好了，那这些内容就是本期关于 AI 和技术的闲聊，说的再多也不如亲身体验一下，所以为了让你们亲身体验一下，刚才的内容大家可以忘掉，不重要，重点来了。为了让大家更加深入体验 AI 的功能，本期其实不是我讲的，大家刚才听到的十几二十分钟的音频不是我说的，而是 AI 模仿我的声音在讲。怎么样，是不是以假乱真了？你听得出来吗？是不是细思极恐？大家品一品。好了，不开玩笑了，逗你们的，怎么可能啊， AI 是没有感情的语音，我这个声音多么的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不开玩笑了啊。刚才全程当然都是真实的我，是你们熟悉的我在讲话啊，是在开玩笑。但是这期的草稿有一半是 AI 帮我写的，我给了一个框架，然后尝试给他说帮我生成一个结构完整的内容简介，然后就出来了一些内容。我也是想这样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 AI 对工作带来的一些转变。虽然写的不好啊，可能细心的老粉丝可以听出和我直接讲的区别，但是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我之前才说，好的一个技术应该是解放人的技术，而不是让人失业的技术。技术应该放大人的能力，但至于最终它走向好坏，还是人的问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可能把战争归咎于火药的发明吗？你能把杀人怪到刀枪的头上吗？就是同样的道理。那最后呢，在我发出这期节目的前一天，我还看到国家网信办也针对 AI 出台了一个意见，叫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个里面可能未来也会对 AI 产生的内容进行一些规范，里面我看到有三条很有意思，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简单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要求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当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含有12345等各种信息以及可能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内容。第二条呢，它就是说在这个算法设计还有训练模型生成服务过程中，防止出现种族、民族、信仰、国别、地域、年龄、职业等歧视啊，这个也还好。然后最有意思的是第四条，它是说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防止生成虚假信息。那这个就有点意思了，我看有人戏称说一和三是矛盾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觉得倒是很聪明，这样人工智能还需要人工审核，就解决了 AI 替代工作的问题，让下岗的人去审核 AI， 用魔法打败魔法，正好双赢。所以 AI 最终走向何方就看人了，你的规则决定了它的走向，它的走向反过来也可能在不停的突破你的规则。所以敬畏规则，人不一定胜天，人一旦胜了天也不见得是好事。好了，那这些就是本期饭后说的节目内容，抱歉晚更新了几周，我终于忙完了。我喜欢工作的时候疯狂工作，休息的时候就直接关机，谁也不要找我。那未来几周我也会休个短假，暂时告别工作，去趟加拿大，然后可能去趟日本。那下周可能就是在别的地方和大家继续聊以及继续更新。那记得关注、评论和转发，我们就下期再见了。